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啊，我们继续这个约翰一书的系列，今天我们要讲约翰一书二章一到六节。这里我给他取这个名字叫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这卷书对我们信徒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因为每一次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我会警察自己，他上面所讲的到底在我的身上是不是真实，也就是说我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讨神喜悦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今天开始的头两节呢，跟其实上面那段非常的接近。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才读过，所以我们就不读了。我想在这里提几个这个 keywords。 在这里头，其实这一段圣经里头最重要的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中保，一个叫做挽回祭。基督徒对这两个名词一定要知道它的意义，不是光知识性的，而是要在我的生命的里头来经历到这个它跟我的关系。因为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最特别的工作从这里开始。然后这里讲到晓得、认识、知道，这几个翻译其实在原文都是 gnosko。 我们讲过这个 gnosko 这个词讲到不光是知识性，而是你在经历了以后，因为你经历了，所以你就明白，你就晓得。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主的诫命，讲到真理，讲到主的道，这里说到要行，讲到要在主的里面。所以你看这些都让我们提醒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外头一种好像某一种生活的方式，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很像，他所要求的是内里的诚实，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有一个对比，讲到遵守跟不遵守，讲到犯罪跟不犯罪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先讲到这个信徒得胜的生活。第一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所以很明显，这里看见一件事，就是一个罪人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常常犯罪的。这个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很自然会犯罪。但是我蒙了拯救之后，我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我有了新的生命。现在在我在神的家里头成为神的儿女，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并不表示说这个人就不再会犯罪。因为活在这个肉身的里头，这个罪性还在我的里面，这个旧人还在我的里头。虽然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但这个人他还有那个倾向会去犯罪。所以他说呢，用你怎么样叫我们不犯罪呢？他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他说他所写的这些话，那么这些话很明显你要回头看到从第一章开始他怎么样的讲。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就讲到，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他的本性，神是光明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就好像今天这个有光线进来，你就看见一些很轻微的微尘，你都看见。所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这个人就看见说，原来我的生活里头不洁净，所以这个人就认罪，就悔改，就赦罪。好，所以在这里讲到要在光明中行。他说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行，这个第七节，就第一章七节，他说我们彼此相交。记不记得在前面我们说第一章四次讲到相交这个字，讲到 koinonia， 这个地方讲到相交，我们今天把它翻成 fellowship， 就是团契。那其实上呢，在这个圣经中，不论是英文或者中文，有许多的地方 koinonia 这个词的翻译用的不同。因为什么？因为在上下文表现出来。在这里讲到什么？基本上说到我们人神相交，讲到我们人与人的相交。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罪性跟罪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中文圣经我们中国的文字有一点点的可惜的，就是可能性的缺点，就是单数多数比较看得不清楚。但是你如果去读圣经，你如果看英文或者是去查原文，你就发现圣经有许多地方讲到罪是单数的。比方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到的罪是指到人的罪性。可是你去看第七章的，你所讲到它是讲到罪行，就它有多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叫我们不要犯罪，这个地方讲到是多数的，讲到说我们可以会犯很多的事情。那特别在下一节讲到若有人犯罪啊，那么所以你在这里讲到罪人跟犯罪，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变成罪人，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罪性，我是个罪人， 所以我很自然会去犯罪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回想自己从小时候开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犯罪，你没有人教你就会了，对不对？这个每个人因为我里面有这个罪性。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过得胜生活呢？你需要与神相交啊，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里讲到人与神能够有一个生命的沟通，所以这里我用了一个垂直的箭头，好像是上下的啊，跟天上的交通。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与神跟他的儿女来交通，他说我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写给你们，叫你们与我们相交。所以你发现许多的时候你碰到可能你从来不认识那个人，可是跟你碰在一起谈起来的时候，发现说他是基督徒，好像忽然间就变得很亲近，有很多的事情就可以交通啊。所以这个讲你就发现说，因为相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有交通。那么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常常与这个亲心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来追求，更多的来认识主，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方面这个成长一部分不能够缺少。他在这个第一节的后面，对不起，我需要喝口水。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使徒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应该是90多岁，有人说他将近100岁的人。所以他这里回头去看，你就发现说基督徒的生活的里头应该是越过越圣洁。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若有人犯罪，直到偶尔被过犯所胜。对，我们跟主越亲近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不再习惯性的去犯罪，我们不再活在罪恶权这个过犯的权势的里头啊。刚才那首诗歌叫荣耀的释放啊，好像大家唱的不是太热烈啊，可能是个老歌，很多人不会唱。我信主的时候对我最激励的歌就是这一首，因为我经历到主怎么样叫我从罪恶里头被释放啊。刚才很可惜唱的拍子慢了一点啊，如果待会有时间我们可以唱得快一点。这个地方他说到什么，他说我们在父那里有位中保。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偶尔被过犯所胜，你怎么办呢？我们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很自然的一个趋势，我躲避神，对不对？我希望没有人知道，希望能够躲开神。可是你发现当你没有跟神沟通的那个生活当中，你发现这个人生活过得很痛苦，过得好像这个没有平安喜乐。所以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所以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你看一章九节这里为什么他没有讲到神的慈爱，为什么？因为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必须在神公义的条件的下头能够满足，就是说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是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我们大家讲到挽回祭，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到是满足神的公义，所以按照神的信实，我们人如果认罪悔改，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在罗，所以讲到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他有基督已经死了。这个地方讲到耶稣他为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这里讲到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有一位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求的这一位，他说这里讲到那是义者耶稣，讲到这一位是毫无罪的，那讲到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人啊。在这里我们看一个，这里讲到第二节，他说在这里的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中保这个字啊，你如果去看原文的意思，前面开始用 para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在旁边啊，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平行叫 parallel， 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叫这个 parakletos， 这个地方讲到的是讲到有一位在我的旁边帮助我的。那么这个在通常用这个字的时候，一般讲到的情况是好像说今天有个人他要出庭，他要面对这个法官。那么你这个人去出庭的时候，你找一位律师陪你去。因为呢，这个律师精通所有的律法，他可以为我辩论，他可以为我申诉啊，所以他就用这个类似的情形来讲到，我们在父神那里有一位辩护的律师。所以如果撒旦来控告说某某人他是罪人，他为什么得赦免？ 这位律师说，我已经替他付上了赎价，我的血洗净了他一切的罪。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位辩护的律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保惠师，也翻成训慰师，就像他在我们的旁边来帮助。这个字像什么意思呢？就像闻声驰援，当你听到一个人发出呼喊的时候，你马上去救他。 你可以很容易的明白，就是看到一位母亲啊，你有没有发现父母亲他们的耳朵还有对他自己小孩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头，忽然间你看一个妈妈跑出去，因为小孩在外面叫了一个声音，对不对？他马上跑出去就闻声驰援去解决他的问题。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这里讲到我们有一位中保，他说就是那个义者耶稣。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义的，这个圣经上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么在这里讲到这位义者，因为他是神，他是公义。那么他说旧约圣经啊，这里我只引用了以赛亚五十三章这个经文。旧约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有很多的人因为认识他的义仆，就要得称为义。这是祖先大概有700年前所写的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说有一位义的来代替这个不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引用了林后五章21节哈，其实这个地方讲到他说是那个罪，就说用这个无罪的，原文这个意思是不知道罪，就是那个无罪的代替了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叫我们成为神的义。彼得书信也这样讲，他讲到那个义的来代替不义的。所以这位中保是用他自己啊当做赎罪祭的。那么中保这里你看这个提摩太书信啊，我引用很多的经文，如果各位你需要这个 outline 的话，我想可以跟我们因为会在电脑里面啊，我们你可以要这个地方。你看提摩太书信他怎么说，他说只有一位神，他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个 advocate 这位中保，他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来陈述，为我们来帮助我们。那么他讲说，讲到这一位中保他做什么事情，他洗净了人的罪，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希伯来书1章3节。所以这位中保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保，是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他说呢，他我们这个我在这里也引用了这个希伯来4章啊，那因为这关系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放出来。希伯来4章15节那里怎么说，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你看见我们可以充满了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因为我们有这位中保。那么希伯来书继续告诉我们这些话语，给我们很大的安慰，给我们有一个把握。他说什么，他说凡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到底。中文翻拯救到底感觉上味道不够，英文怎么翻 save to the uttermost， 好像拯救到完完全全，拯救到最高的地步。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在这天上好像有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工作，在那里做什么，他为我们代求，为所有属他的人来代求。所以他讲到什么，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参照希伯来书，你就会更明白。所以这个地方什么，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那么因为主耶稣他将自己献上，他这个赎罪祭，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又因为他的代求，所以神赦免我们啊。所以我记得我从前这个在这个东部的时候，有个牧师很有意思，他每一次的祷告的里头一开始他说神啊，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他是讲什么，他说 under the blood， 在宝血之下我能够来这个看见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宝血的功效。那么在这个地方我想需要提一件事情，约翰14章其实约翰福音14:16有多次讲到圣灵的事。那么在这里我只提一个经节啊，因为在这里讲到是主耶稣自己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的时候，主耶稣因为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这另外一位保惠师指导圣灵，那很有意思，这个另外这一位，这个在原文的意思 Alos 这个字就是 another one of the same kind， 也就是说另外这位保惠师跟主耶稣是同样的性质，同样是属于神，同样是神性的。那么耶稣要离开，那么他的同在怎么赏赐给我们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所以耶稣是保惠师，圣灵也是保惠师，所以我们在今天里面有了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头，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在父神那里，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第二部分讲到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祭？他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这个挽回祭是为全天下的人，全天下的罪，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他为了全天下的人献上的这个罪，这个祭物。所以罗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犯了罪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罪的观念，我们认为是行为啊，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抢银行，我就不没有犯罪，对不对？律法也不能定我罪。我如果是心思里面所想的，我没有做出来，律法不能够定我的罪。但是很稀奇，在神的面前所讲到这个罪的时候，他讲到的不是光讲到行为。这个罪这个字的有一部分的，你去翻它的定义，这个 harmatia 这个字讲到什么？讲到没有达到一个标准。神定了一个标准，叫人必须要能够达到，他期待人应该做得到，所以人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状态之下，就是犯了罪。所以你看人一开始他说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那所以这样子呢，这个人就很辛苦。你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想法，各式各样的这个宗教，它都是教人要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用修行的方法，我们用这个积功德，用各式各样的想尽人的办法，我希望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地方讲到死，不仅讲到肉身的死，这里讲到属灵的死，死讲到与周围的环境完全没有接触，没有反应，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在那个瞻仰仪容那个棺木里头那个人，我们所有的形式他都看不到，因为他是死的人，对不对？所以他这里讲到与神隔绝的状态是死的，所以他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挽回祭到底讲什么？挽回祭讲到一个 satisfaction， 就是满意。挽回祭这件事情叫神的心可以满足，因为神公义的心，他要求人必须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那么现在呢，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了，叫神公义的要求可以满足。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他平息神的愤怒，这里讲到可以 reconciliation， 可以和解，这里讲到遮盖，讲到把这个罪能够赎去啊，讲到 redemption 啊，所以这个是挽回祭。那么很特别一件事情，挽回祭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头，施恩座居然就是这个字。所以你如果到至圣所的里头，我们如果对旧约有一点点的了解，你知道在至圣所里头有这个那个里头有一个约柜，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这个他们的两边有两个基路伯，对不对？像面向中间，这个约柜的上头那个位置就是叫做施恩座。那么大祭司每一年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进入至圣所，一年只能一次。他进去的时候，他要带着血，他要在他的耳垂、他的右手大拇指、他的右脚趾大拇指，然后还要带着一盆血，洒着血进入至圣所，一直到神的面前为百姓来献祭。那么在施恩座的时候，神满意了人的献祭，那么所以就为所有的百姓赎罪。但事实上旧约这个历世历代不造多少的祭，他们献各式各样的祭物，各样的牲畜，这个牛羊鸽子的献祭。希伯来书怎么说？他说这些祭物断不能赎罪，他只是叫人想起这些罪，叫人里面有一种好像有替罪难的感觉而已。那这些祭物所预表的是将来那个更美的祭物，就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所以基督是唯一的一个这个赎罪祭，或者应该说他是唯一的那个祭物能够满足神公义的对于罪的这件事情的要求。所以你看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他就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为什么？因为他要舍命，他要流血，借着人的信，这个挽回祭在我身上能够发生功效，因为这个人相信神所做的救恩。这里要显明出来神的义，让我们看见说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公义的要求是罪的结果一定是死，罪一定有个罪在，所以呢，需要有一位无罪的来做代赎，来能够替我们付上这个罪债。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挽回祭这件事情讲到主耶稣他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说到，耶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过去有好多好多的祭，可是那些都是不过是将来要发生事情的影儿，而不是那个本体，那个本体是这个主耶稣自己。那么他在按照这个时候满足的时候降生在这个世上，等到了那个预定的日子，他为我们成全了这件事情，把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就成全直到永远。那么他这个将自己献上为赎罪祭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就坐在这个在神的右边坐下来。你看旧约里头所有的祭司在圣殿的里头没有椅子的，祭司都是站着做侍奉的，没有坐下来的。但是因为他一次完成了所有的救赎，完成了赎罪的事情，所以他在神右边坐下来。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为我们代求。他说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这个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所以他献上了他自己的挽回祭。所以你看约翰一书，其实有挽回祭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用的次数并不太多，我差不多都把它列出来了哈。约翰一书四章后面他就讲，他说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为什么？因为他把他自己舍身流血成为这个祭物。我觉得在我们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去明白，没有办法去想得通的一件事情，你只是觉得说非常的奇妙，说神怎么会这样子做。 OK， 那讲的前面这个丰饱跟挽回祭，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下面的四个经节。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他说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我们刚刚讲到晓得跟认识其实是同一个字，就是 I know that I know。 OK， 那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他知道呢？他说我们就看我的生活，我是不是遵守神诫命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很显然看见一个遵守神诫命这件事情是好像我们基督徒一个信心的明证。有好多的人都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你看他的生活，你看他的行为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你就打一个问号，你说这个人是真的是假的啊？那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们的信心，我们这个生活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指标，对不对？所以你回头去看我们过去一生信主以来的生活，这个人应该是日日更新，这个人是应该一天一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因为这是他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叫我们要能够摸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晓得我们是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我经历了这位神是信实的神啊。当你经历了之后，你清楚知道说我认识他。这个地方讲到他的诫命，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啊。那么我在这里提几个点啊，我想我先提中间这个，是这个整个旧约的律法，你把它总结啊，有613条，我想可能我以前讲过啊。啊，如果你上网 Google 的话，就可以查得到这613条。613条的里头呢，有365条是你不应该做的，英文就讲了 don't 啊，这你不该去做的，不可。248条是你当做你当怎么样行的，所以你把这个365一天一条还好，他是每一天都要这样做啊。对，所以这个犹太人想到这个613条，就觉得被律法好像被捆绑起来了。但是你如果把这个613条你把它浓缩的话呢，就是旧约的十诫啊。你把这个十诫再浓缩的话，就变成2条诫命啊，就是我们上面这个点讲的。有一位一个少年的官啊，这个文士来问耶稣，他说律法中哪一个诫命是最重要的？ 那么这里是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好，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尽心尽心尽意，或有的地方讲到尽力啊。下面说什么呢？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一个，你把这诫命浓缩到最后，剩下两条，就是爱神，那么爱人。所以这个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你看耶稣最后的时候，在这个要离开世界之前，最后晚餐之后，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这是我的命令。”那么你看这个，他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世人就看出来我们真是他的门徒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的建议。那么在第四节这个地方就讲到言语跟行为，很有意思哈。使徒约翰常常写说：“人若说啊，人若这个，我们如果这样说，你发现人常常是话说的很多。”他说我认识主，那么他在这里说呢，你如果说你认识主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的话，他说你说谎话啊。你就发现说有的人他讲话非常不真实啊，这个我们在人的面前呢常常是不够真实，人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对不对？所以你在某一些人的面前，你可能很自然会跟他们有一样的表现。所以这里他说到什么，他说到一个人他如果不守他的诫命，他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的心里啊。所以你看见这里说我们有没有遵守基督的诫命，很明显可以证明我是不是认识他。信心一定要带出行为来啊。雅各书二章四节那里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他说你可以说你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他说我可以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一个人如果他不顺从神的诫命，他的生活是虚假的。如果我们常常不守神的诫命啊，你就发现这个人许多的时候他跟神的交通发生问题啊。我上个礼拜碰到有一位姐妹啊，在聚会之后她就告诉我，她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像常常听到主的声音，她说可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慢慢好像这个声音没有了哈，好像听不到了啊。原因在哪里呢？我跟她谈的话就发现，因为她有许多的事情当她要做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主要他做，可是他很希望去做，所以这个声音慢慢慢慢跟他讲了，他是听不到的，就开始有点耳鸣了，或者重听了，就声音就好像听不到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你要听主的话语，大部分的时候是经过读圣经得到他跟我们说话，但有的时候在很紧急的或者特别的状况之下，你会听见他跟你说话啊。如果你信主之后从来没听过主跟你说话的话，你要回头去反省一下 What happened OK。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会跟你讲话的。如果我们没有都没听过他说话的话，我的信任有问题啊。哎，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啊，但是呢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没听过他说话。这个对于真理的不仅是讲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这里还讲到要显出我们神慈爱的实际。所以你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跟行为必须要一致。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说神的爱得以完全，凡遵守主道了，他说爱神的心，其实爱神的心这个词啊，你可以翻成是神的爱，就神的爱在我的里面可以成为完全。所以当一个人里我们蒙到神的爱的时候，你很自然你会对神的爱有反应，对不对？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问人家说这个讲在一个对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讲这个比喻，他说谁爱他比较多，他说那个是赦免多的那个人，他一定爱主比较多，对不对？这个得的恩宠比较多的人，所以你越经历到神的爱，越经历到神的恩典，你对他的反应越深。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不仅讲到明确的遵守他的命令，这里讲到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约翰十四章这里啊，我们讲很多人都会背这个经节哈，他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显现，为什么？可能我不爱主，所以主显现不了，我们经历不到他。当我们爱他遵守他的命令，你发现你天天都经历到他的同在， 他说我们如果爱他就必守他的命令，主耶稣自己讲的话， OK。 所以你看见顺服和爱心很明显讲出来，是我在光明中行的一个必须掉的条件。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呢，他神住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呢，他说这个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你发现这个好像这个爱神这件事情好像是用行动来完全，对不对？这个如果你继续往下看，或者你看这个这个雅各书，他也是讲到许多时候用行为的，光是用口头的讲是不够的。我们下面的下面的这个第二章第三章都讲到，所以活在主的里面叫这个爱得以完全。那你看很特别，他前面讲到说我们是在主里面，但是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啊。这个前面讲到在主里面，现在讲到住在主里面，这里面有个不同啊。你记不记得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所以讲到在基督里，所有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是在基督里， OK。 所以你不要问人家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因为今天太多人说他是基督徒，其实他根本不是啊。照理讲基督徒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你问他你是不是在基督里啊，他如果听不懂你说什么，哎，你知道他在基督外面啊，他是假的。这个他说你他在这里呢，你不是光讲到在基督里，他说要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更深入的一层的生命的生活，就是我常常的住在他的里头。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啊。如果要看这段经文呢，你就发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么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如果遵守主的命令呢，他说主在我们的身上就显大。你发现他一个是我服从他的权柄，我爱他，他在我的身上他掌权，另外一方面你显出来这个神的荣耀，神的恩典从人的身上彰显出来啊。有没有人碰，你有没有碰过人问你说一些特别的事情，我在你身上看见平安喜乐，我看见一些好像世界上人没有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啊？你就赶快把福音传给他，对不对？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显大。这地方讲到住在他的里头啊，那么在住在他的里面，下面说你自己就应该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毫无疑问这里讲到与主同行，对不对？主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那与神同行，这个哈巴谷书讲得很清楚啊，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你必须要跟神同心你才能够同行。所以当我们学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这个人心思意念蒙改变，这个人慢慢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做的事情跟主做的事情越来越接近啊。所以你看这个约翰十三章啊，这里有一个榜样。我记得那个 Peter 上一次讲的就是用洗脚的这件事情，作为门徒洗脚，对不对？你再按照主所做的去做，彼此洗脚。这里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啊。今天教会里没有彼此洗脚的礼啊。你这辈子有没有碰过这个事情？我碰过有些人他们在聚会当中彼此洗脚的啊，也教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最后怎么办？悔改认罪彼此洗脚。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合一，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争吵，那种好像那种分裂的情况，你需要解决它。所以耶稣说彼此洗脚。那么彼此洗脚不一定真的要拿个盆子拿个毛巾来洗，对不对？彼此洗脚表示什么？每个人谦卑在我们其他弟兄姐妹的面前，你用爱心彼此的来相爱来关怀，我们所有的事情在爱的里头你就可以合一。十五章约翰福音讲到葡萄树跟智的关系，讲到生命啊。我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一些机会做一些 yard work 啊？你把任何一个树上枝子剪下来之后丢在那里，隔两三天去看就开始枯了，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源头没有接上， 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个样子，需要天天住在他的里头。我们如果是住，这个中文翻译翻成藏在我里面啊，因为他知道我们常常跑出去，所以他就翻成藏在他的里面啊。其实这个地方是 abide， 就是住在他的里面。那么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头，你就发现这个生命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啊。我想我需要快一点啊，最后一个。我们说了这些，我想在座当中也许有些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我用很快的提一下这个最后这个 PowerPoint。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主耶稣啊？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怎么说哈？他说你要进窄门，因为那个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那个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将来都是去灭亡的，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他说我们要进窄门，这个进到永生的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是少数的，可是我们是蒙恩的，蒙拣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把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啊！我常常为我家里人祷告，我的两个弟弟还没信主，我的妹妹也还没信主啊，他们都是比我优秀的人。神大概选的就是愚拙的吧，这个。你就发现你不要忽略神的恩典，你要做这个选择。耶稣怎么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寻找真理吗？你需要得到生命吗？这里有条路你可以走，是主耶稣他自己。当你接受他，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发现这里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里直接一直领我们到至圣所。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的圣经，对不对？讲到神爱世人，他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如果今天你愿意信耶稣，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接受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能早上给我们一段的时间来思考出你自己的话语。说我们人的话语有限，但是你圣灵所说的话永不止息，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来说话，吸引我们来跟随你。主，将你自己的生命的道放在我们的里头，主，让我们对于你的真理，对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带领我们来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